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谢谢你一直的关注。在这个节目里为你介绍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着同一个呼召为福音向着中国献上自己的中西宣教士。近期燃亮的一生为你开讲的是由盖洛瓦牧师所著《神迹千里》。上一回为你讲到千里逃亡路上神迹第一次彰显，让牧师和一行人信心大增。然而情况时好时坏，这不出顺德城才一里半路，他们又被一伙埋伏在半路的人团团围住，情形又一次的异常危机。欢迎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神迹千里》，由吴爽为你播讲。
100年前，一群外国人因上帝的呼召，全然献上自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
面对羞辱、逼迫、苦难和杀害，他们如何坚持和走过？欢迎收听盖洛湾牧师所著的
《神迹千里》。
事后志发才说，我们能够这样离开实在是一件奇迹，没有办法解释那位长官为什么要帮我们。至于那群人没有得到一毛钱赎金，竟然这样被制止，不对我们动一根指头，那只可能是出于神的拦阻。在往后的经历中，我们将屡次见到这种超自然的事情的发生。这第一次的彰显显然绝非最惊心动魄的一回，可却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罗夫们现在重有执掌罗教，我们便怀着感恩的心悄然前行。我巴不得能尽快地折上大路，事实已经证明原先对小路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走了大概一里半路，突然见到20来个埋伏在路边的一伙人冒了出来，冲向在我100米之前佛罗拉的罗教。与此同时，另外有一些人从田野上飞奔赶来加入。我的心一阵地往下沉，见到毫无防范的妻女被包围，我又鞭长莫及，只能大声地呼叫神。志发本应骑着牲口紧跟在我的后面，我大声地叫他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好不容易我从身后的草席上攒了一个洞眼，只见一群人在后面紧追，却不见我们自己人的踪影。我的罗教也很快地被人包围，显然我们再次地成了俘虏。他们追着抢夺凡是能够拿到手的东西，我看见前面的那帮人正挥刀猛砍佛罗拉罗教上的绳索，将席子从长杆上扯下来，我简直吓坏了。佛罗拉一手抱着小女儿，还设法用另一只手护着行李。罗教倾斜得非常厉害，她居然能够不失平衡地坐在里面，我生怕她会随时重重地滚落到地上。紧接着前面的路出现一个转弯，就看不见佛罗拉了，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活着见面。我们之间的距离已被越拉越大， 等我到了转弯的地方，前面的那批人竟然不见了下落。小路通向一个陡坡，下面是一段干涸的河床，围追上来的人继续抢砸着我的裸脚，我更是担心自己的妻小，不知道到底遭遇什么。我们终于来到那山坡脚下，看见弗罗拉的裸脚卸放在河床的中央，她和小女儿还坐在里面，我的裸脚也照样的被卸下，停放在她的旁边，骡子则被带走了。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弗罗拉居然相当的镇静，她并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当时已经是上午的9点多，太阳逐渐的炽烈，天空一望无云。自打离开异城，就再没有见到过张妈和志发的踪影，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我们很快就被数百名好奇的村民团团地围住，这些人本应当在农田里干活，但持续不断的干旱使得一切都停摆了。向来安静沉默与世无争的农民百姓，在天灾的压力下竟然变成了一群潜在的捣乱分子。正不知道怎么办，忽然看见志发和张妈朝这边步行而来，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原来他俩的牲口也被人夺去了，他俩解释说，我们这又是被扣留下来，又要交赎金，如果不先付给那群人所要求的一笔款项，就不许离开这河床。我们在火烧似的太阳下度过了漫长的6个小时，一直在等那决定赎金数目的谈判有个结果。已经支离破碎的裸脚也不再能够遮阴，这真是一段难熬的试炼，然而却再一次的证实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盾牌和力量。他丰富地赐下恩典，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酷暑和身体方面的饥渴，也让我们有忍耐宽容的心，礼貌地对待那些粗鲁地推挤我们的人，回答他们以鄙视的态度抛来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并非完全白费，有一位老妇人很受感动，便派她儿子回家提了一壶开水给我们解渴，喝完之后又再去取，直到我们喝够了为止。俘虏我们的人终于决定开价100两银子，但被我们断然拒绝。又再多忍受一段日晒的辛苦后，那数目先减为50两，最后又减作30两，但是必须预付10两银子的保证金，才让起身离开那里。我们无法可施，只得答应。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避开闲人的眼目，取出那10两银子。早在没有离开路安之前，神竟有预备，使我预先量了一些碎银，并且为每一小块银子标明了重量，收在我被褥底下的一个小布袋里，以便有需要时可以随手取出。借着志发做掩护，我趁人不注意打开小袋，一次抓到手里的那几块碎银居然不多不少，正好凑够所需要的10两银子。而如果那时再继续东翻西找，一定会引起注意的。定金一交，那领头的村首立刻让人将骡子拉来，并且亲自牵引我的骡脚上了一条陡斜的石路，来到一户高大的门洞。推门进去是一个宽敞的院子，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人家。卸下骡脚后，我们被领入一个内院，身后的门很快被关上。一位老妇人，后来知道是村首的母亲，连同村首的妻子相当有礼地接待我们，令人有一点喜出望外。他们引我们进到一个稍微小却舒适的房间，说好好休息，不要害怕。接着又送来一碗碗的小米粥，一壶开水，还有一个漱洗用的盆。对这暂时的偏安一隅固然很觉得感恩，但实际的情况仍然是非常的危急。人们表面上彬彬有礼，我们显然仍然还是俘虏。 志发从羁押者的态度推断，我们的处境很不妙。眼下有两个可行的办法，一是送信给季振刚先生告急，请他托顺德的知府营救；二是向附近武安县城的知事求救，按清廷对外签署的条约，他理当保护我们这些外侨。但如何将信送去给其中的任何一方呢？现在谁敢为一个外国人送信呢？只有志发敢这么做，可是他的身份太惹人注意，那时的我们无力抵挡，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的眼目只能淡淡地仰望主。我们身边没有书写用的纸张，即使有，如果让人见到我们在写什么，只会增加危险。因着神的怜悯，我从口袋里找到一小片皱巴巴的纸，便小心翼翼地用来给季振刚先生写了一张便条，弗罗拉也给季振刚夫人写了几句话。后来知道罗夫中的一人打算回他在顺德附近的家，给了一点报酬，那人便答应为我们送信。他是半夜动身的，四周一片寂静，那张宝贝的字条就藏在他的袜子里。又一次被俘虏的盖牧师和妻女同工，这一回受的惊吓更是不小，拿钱走人，没钱或许就死在这里。办法倒是有，但看上去都是没有把握的办法。一张揉得皱巴巴的小纸条上写下了求救的文字，这信息能否被及时地传出去，他们一行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你的关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